你让我看到有个问题很典型，就说这个，那我这个在单位啊，这领导呢也不怎么得意我这群众关系呢也不怎么样，我总想突破一下子，我认识点有用的人，认识点有能量的人，水平高的人，我就进不去，人家也不理我，不带我玩怎么办？哎，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现在人社交和职场当中普遍面临的一个烦恼。就咱怎么能够进到那些好点的圈子？很多人说老梁，你说这也太功利了啊！你不趋炎附势吗？巴结人家？不是，咱们有句老话嘛，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。也有句话叫交朋友无友不如己者，所以你总跟不如你的人一块混，你怎么进步？这人希望跟水平高的人在一块待着，这才是你上进的一个表现。而且你的朋友如果能真解决你很多问题，那难道不是我们生活当中追求的吗？人就这么事儿，群居动物吗？所以很多人就，哎呀，我怎么办？怎么弄？其实我告诉你，中国古人给了我们提供了方方面面的这方面的经验。你翻开历史书，你只要看和平时期人和人的这种关系，尤其是居庙堂之高的这些人，都在大量的利用自己的一些优势进入这个圈子那个圈子。那怎么进去的呢？我可以结合古人的智慧给大家说说，你看对你有没有用？你比方说这个进圈子呀，你必须得替别人着想，为啥呢？我说我能力低，我这人脉不行，那人家能力高的人脉旺的人为什么要接纳你呢？所以你首先得想我对你有什么用？我们现在很多人呢，说不好听有点不要脸，不想着自己能给人干啥，先琢磨我跟他交往现不现交，他能给我干啥？自己儿子要上学了，才想起跟学校校长套近乎啊！咱们现在很多人都这思维，现用现教。我告诉你，这不行。你要想让人家接纳你，你必须得琢磨你会啥，你能满足人家什么。咱们不用说那么多的反腐的例子，我举一个人物你就清楚。高俅，这高俅咱很多人都知道，历史上实有其人，《水浒传》里更写了很多他的事儿。这个高俅呢，原来只是汴梁城里头一个泼皮无赖，后来干的什么呀？太尉，太尉是啥？掌管军事的最高长官。咱且不论他这些阴谋诡计，咱就说他怎么能从这么一个人物上一点点混起来的呢？就这是靠什么呢？我告诉你，没有一个人在提升自己、结交高质量人脉的时候，自己是什么本事没有的。如果你什么都不是，你还不想学习？你永远不可能结识比你强的人。高俅他就有本事，可能他的本事在我们今天看呢，无非是一些玩闹的东西，但是人家玩的精。这过程咱都知道，高俅跟那些地痞流氓无赖不一样的什么呢？他写的一手好字，多少有点文化。你看，就这一点跟那些地痞流氓就区分开了。他开始跟着谁？跟着大学士苏东坡。苏东坡一看他字儿写的不错，就等于把他当做个秘书给抄抄写写了。后来苏东坡被贬官出京之后呢，就把他推荐给小王都尉，就驸马。这小王都尉后来由一个意外的事儿呢，打发他呢给端王赵佶呀送礼，其实什么，无非就看着他个牛角梳子，你给拿过去。哎，高俅抓住这个机会接近端王赵佶，一看端王赵佶愿意玩，玩啥？踢足球，当时叫蹴鞠嘛，足球老祖宗。高俅足球玩的特别好，现场就使了一手苏秦背剑。端王赵佶一看，真有能耐，我要你了，你陪我玩吧。我们想，如果高俅就像普通地痞流氓那样大字不识，就踢个足球都玩不好，他能有这机会吗？没有。所以他陪着端王赵佶呀玩，大得端王欢心。后来这个端王走了狗屎运，要不怎么的，这皇上轮到他做了，就是历史上的宋徽宗。就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呀？你想跟水平高的人、有能的人接触，你首先得有一定能耐。你有能耐，你才能满足人家的某种要求。我们生活当中这种事儿其实非常多见的。有的人拼命想挤进一个圈子去，哎呀，我怎么能跟这伙儿混？你看咱们最近那个电视剧吧，有什么《30而已》什么的里边，那么那女孩就是那个得挤进那太太圈，就给自己家解决很大问题吗？那得靠什么？他得先想这些太太们好什么，怎么投其所好。我身边就有这人吗？一看自己需要那几个人物，人家有个圈子，人天天打高尔夫，他就苦练高尔夫，我陪着你打球。 我都有这体会。我这些年打乒乓球打了二三十年，我就发现一个问题。比方说，跟我打球的人啊，也不乏高官、巨富啊、明星都有。你要平常你跟他呀，就社交场面或者工作上认识的，你跟他面对面，你说兄弟，你帮我办件事儿吧，这么的。第一个，我这嘴难张，抬脸求人滋味难。第二个呢，人家可以乖文章推个啊，我给你问问吧，这事我也不熟悉。你这么说就知道人家不想给你办这事儿，可是俩人成为球友了，不一样了。噼里啪啦打完了之后，擦汗大汗淋漓，商量一会儿咱喝几盅。这功夫你提出来，我有个事儿，我跟你说一下啊，怎么怎么？一听啊，这事儿啊，行，我给你办。人和人交往，我为什么我说30%是内容，70%是态度，是情绪呢？俩人一块打球，有同好了，同气连枝，互相有沟通了。人熟是宝啊，这个时候你再提什么要求，我很容易就答应。所以你看，我刚才说高球那意思就是什么？你得是个有能耐的人，至少你在这一方面得有本事。咱们现实当中确实有很有心机的人，想要进入哪个圈子，苦练这个圈子该有的一些本事，我认为这个没错。你想跟人认识，你总得要有个台阶吧；你想让人家得意你，你总得让人喜欢你的理由吧。所以我说，中国古人在这方面，你看，你要进哪个圈子，咱们有的人，哎呦，他们就势利眼呐，不理我呀，认为我能力不行啊，这个世道啊，你说这没用啊，你骂人家势利眼，那你为什么要巴结人家呢？你不是心里有所求吗？你比人家更势利，更不堪，所以你为了能够让这些人为你所用，你当然就要付出。所以这个告诉我们，没有哪个圈子是容易进的。你原来那圈子，你倒挺舒服。狐朋狗友天天在一块喝酒，你骂张三骂李四都不如你，那是你跟这些人混永远上不来。所以说要有改变自己的决心，而且要有行动力。当然，中国古代这个圈子文化呢，有很多负面的东西。就是有的时候，如果你不靠你自己的能力，你就妄图单纯凭人脉的话，那在中国历史上这种负面教训太多了。它其实跟我们现在一样，我们现在你看同学、同乡。同好，什么战友啊，同党啊，这总是容易沟通的，哎，就容易往一块凑合。中国古代也是，你比方说这拉帮结派这事儿，比较容易的有几个。首先一个同乡，这个老乡你必须得明白一件事，他为什么老乡愿意用老乡？一个是本身互相沟通容易，互相之间总有一种桥梁，能把大伙拧到一块儿。第二个呢，同乡往往有相似的生活习惯、行为习惯和共同的人脉，极容易结成一个很牢固的群体。我想，中国古代和现代除了血缘关系之外，恐怕最近的就是同乡。你再这么看，曾国藩他组建的湘军，这个我们历史学家有个调查，湘军的中高层领导者、军官156个人，130个人是湖南的，这比例占的都吓人。为什么曾国藩信任他呢？有人说这不就任人唯乡也不对。我告诉你，你要干，你只会比他还严重。为什么？我倒想一视同仁，我信任全国地区所有的人。但问题，我信任你，我是不是得先了解你啊？你说，作为一个东北人，我是了解东北人更容易呢，还是了解广东人、云南人更容易呢？我认识周边的东北人肯定多呀。我想了解其中一个人，我总是很容易的用最低成本就了解到他的过去、现在和能力。就说你识别一个人能不能为你所用，成本同乡是最低的，我当然就愿意用这种方式了。这个道理你永远记住，就是你做事情的成本决定你这种方式。你看，咱们都知道，说是大明皇帝朱元璋，开国皇帝，杀功臣，说像他这样皇帝可不少啊！一开国，马上是狡兔死，走狗烹，飞鸟尽，良弓藏，敌国破，谋臣亡啊！这过去有功劳大臣给弄死了，为什么他要弄死这些人？首先一个说怕他造反，不是，这帮人跟你都忠心耿耿，不怕。问题在什么呢？你跟我忠心耿耿，那我有一天我没了，我儿子接我江山呢，要别人接我才不操那心，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，我儿子接，你是忠于我了，那你不见得服我儿子呀，那我一死，我儿子掌权，你造反，我受不了啊，我们家天下就没了，那我怎么能知道你是不是忠心耿耿对我儿子呢？ 那我得试探呐，用各种各样方法呀，看你能不能经住考验。我费这劲干嘛呀？成本太高。有个最简单方式，反正打天下打完了，你最灿烂的能力已经为我所用了。咔嚓，我把你宰了。为啥？一刀切省成本呢？我不用试谁忠谁奸呢？都给你弄死了，你忠也罢，奸也罢，你也危害不着我的天下。所以用最简单、最低的成本来完成试错，这是每个人的一种选择。那么，中国古代的圈子文化，它重用同乡，其实就是确定这个人是否能为你所用，用最低的成本来确定。所以从曾国藩、李鸿章，从湘军、淮军到左宗棠的楚军，莫不如此，大量的用自己同乡。那这是一类。除同乡以外呢，还有拜把子的、认干爹的、认学生门生的，都一样，没有血缘关系，我通过什么？强造这种关系纽带给拉到一块儿。当然，中国古代这种事儿吧，就非常现实了。我给大伙说一个有意思的事儿，你可能没听过。这个古代呢，你比方你认老师得拜门生帖子吧，兄弟结拜也有结拜帖子，你包括认干爹也得有这种帖子。那么这种帖子不是一成不变的。有时候咱俩为什么拜把子？肩膀齐是弟兄。历史上拜把子最出名，桃园三结义。这交朋友要学那桃园三结义，莫学那孙膑、庞涓结了冤仇。桃园三结义，人家结义之后真是互相有爱。可是大多数中国古代的拜把子什么呢？你有权，我有势，啊，你有能力，我也行，咱俩互补，合伙干点事儿吧。这么拜把子，通过这个关系进一步捆绑在一块儿。也就是说，肩膀齐是弟兄，是能互相之间形成一个圈子非常重要的条件。你要啥也不是，我跟你拜什么把子呀？那管仲、鲍叔牙为什么管鲍之交？管仲有能力，鲍叔牙有钱呢，优势互补啊。你要管仲既穷还什么能力没有，你看看鲍叔牙会不会帮他？那要帮，那就是精准扶贫了，那就根本不是结拜之交了。所以管鲍之交的前提，双方有对等交换的条件。所以中国历史上有个有意思现象，就是原来咱俩呀，我在这个20这块，你在22这块，咱俩差不多。拜把子吧，后来你发达了，你干到四五十那儿，我还是20，甚至掉到17、18，咋办？不，当初结拜有个帖子吗？叫缴贴，交枪不杀的缴，就把这帖子我都给你送过去吧。意思我不配跟你当兄弟，咱俩散了吧，就没这关系了。你看过去还有这事儿，你琢磨琢磨现实不现实？这跟现在我们圈子文化是一样的。你真要有些东西跟人家太不匹配了，不用人家赶你，你自动你就退圈了。就像咱们这个微信朋友群似的，这里头你要真跟这些没啥共同语言，时间长人家聊得热火朝天，你在那只能潜水，时间一长你也没意思，你也善不搭，自个儿就退了。你看这种事儿，咱们近代也有啊。当年蒋介石给孙中山服务，为同盟会效力的时候呢，到上海干嘛？炒股票干啥？给同盟会呀、弄一些活动经费。当时蒋介石呢就借了钱去炒股去，以为这股市能挣着钱，结果一下赔里边了。人家债主追门呐，他没办法了。上海滩大买办余恰清给他出主意，哎，这些债主啊，都得给青帮老大黄金荣面子。你呢，拜黄金荣为师。哎，黄金荣是这个通字辈的，你拜他，他辈儿大。这样的话呢，这些债主谁也不敢追你了。所以蒋介石经余恰清介绍写了拜帖，拜黄金荣为师。黄金荣摆了几桌请他债主，这个。蒋中正我徒弟，哎，你们别难为他了，哎，就没人向蒋介石要债。后来咱们都知道，蒋介石呢厉害了，国民政府主席、蒋委员长啊。等他彻底发达了以后，把黄金荣吓坏了，一想当年他给我磕头拜我为师呢，现在他这样了，我哪敢跟他并肩？我当他师傅，你看我当杜月笙师傅，我当不了蒋介石师傅。下边有人给出主意。黄金荣乖乖地把当年蒋介石给他写的拜帖送到南京，退回去，意思是，我可不敢，我不敢当你师傅，我比不了你。你看，你这就非常有意思的事儿。我再说个秘闻吧，但很多朋友也在网上问过我，说老梁，你会下象棋，你知道不少象棋事儿。中国象棋不是出天才，胡荣华，胡司令。1960年15岁得全国冠军，而后一直到70年代末10连霸，中国象棋最了不起的人物。那么他15岁得全国冠军之前，你别忘了13、14岁还是小孩呢。 但是他也想起长一长。这个时候，东北虎王家良，那也特级大师，当时没得过全国冠军，那全国第二，王亚军，他们就在杭州北高峰上啊，这个经上海的一位棋坛老前辈徐天立介绍，说这小胡这2年成绩往上涨，想跟你学学顺炮开局，因为王家良的车炮棋走得非常好，顺手炮是一种开局，王家良的杀法很凌厉。王亮说："我不能白教他呀，虽然我比他大这些，那又没有什么师徒名分。"就这么的，让胡荣华写个条，纸条写呢，叫我愿认东北虎王家良为老师，学习顺炮开局，要个字条。为啥？这个字条是师徒名分的一种认证。然后王家良在北高峰的宾馆上呢，给胡荣华讲了一下顺炮。转过年，这是1959年的事儿。转过年到1960年，胡荣华得了全国冠军了，声名大噪啊！那不是说和王家良平起平坐的事儿了，地位超过王家良了。王家良当时没得过全国冠军呢。后来这徐天立这些人就从中间说和，说家良啊，你看这小胡现在已经是冠军了，当年给你血条还在你手里，你就给他退回去吧，意思就不能再认这个师徒名分了。我跟你平起平坐了，我一代宗师了，已经啊，超过你了都。哎，当然王家良也倔点，人不给这条，我得留着，我啥时候我还得发表呢？你看，所以这之后，胡荣华和王家良就不是怎么太和气，和这有关。就有的时候啊，人和人地位的发生变化，原来认可的东西可能就不认了。所以你看，我刚才说那个脚贴的现象，和现在很多地方都能吻合上。所以中国古时候啊，同宗同乡啊，同党啊，同学呀、啊。其实也是和我们现在一样，它也是你跳进新圈子发展人脉的一种方式手段。所以我们呢说向古人学智慧呢，首先一点是呢从人情的角度，就人和人过了多少年他不会有什么变化，基本的感情都在那儿。哎，你像这趋炎附势啊，唯利是图啊，两面三刀啊，或者你正面说急公好义啊，仗义啊，讲义气啊什么的，这些人基本的感情他不会有太大变化。所以古人怎么处理，经过那些年的陶冶训练，对我们现在人来说帮助是很大的。所以我们说第一个向古人学智慧，学什么呢？学的是人情往来，人际交往的智慧。